欢迎收听 RGO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感谢各位朋友准时收听。在这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有许多的足球精彩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最近呢，欧洲相当的不平静啊，因为 IS 在法国的恐怖攻击之后，许多国家也进入了戒备以及这个甚至有点恐慌当中。听说在最近呢，台湾也被列入这个反 IS 的这个同盟当中。不过呢，我们做的大部分是这些人道救援以及后勤庇护补给的工作。不管如何呢，希望这样的恐怖主义以及许多的战争都能够不要发生。而最近呢，各大联赛在比赛开始的时候也会播放马赛进行曲，对于这个去世的人是一种追思以及尊敬缅怀。同时这首歌作为法国的国歌也在鼓励这个国家。不论如何，在年末的时间，希望大家呢出门在外绝对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并且也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咯。好了，今天马上会带给大家好久不见的欧洲冠军联赛的消息，还有各大联赛最近的一些比赛近况，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RGO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在上个礼拜呢，周末的比赛当中，所有的比赛中大家最期待的应该就是西班牙的国家德比。这场比赛呢，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就是皇家马德里对上巴塞罗那。这不只是两个豪门俱乐部之间的对决，更重要的是某种程度也是西班牙之间的民族情结的对决咯。大家都知道皇家马德里一向比较象征代表这个中央政府因为马德里毕竟是国家的首府，那代表首府的这支球队呢，象征着国家的权力核心呢。那巴塞罗那大家知道它是在加泰隆尼亚地区，这之前有说过，加泰隆尼亚地区其实位于西班牙境内，可是呢，他们其实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还有自己的一种民族认同啊，所以其实他们一直很想要从西班牙中独立。而在这个地区呢，最纯粹的球队就是巴塞罗那。所以巴塞罗那作为这个民族情结的对抗上的一种延伸，他对于皇家马德里之间的比赛呢，一向都是非常精彩激烈而且是引人注目的。那在这个比赛当中是巴塞罗那去到皇家马德里做客，通常在这样强强对话当中呢，哪一队处在客场是影响会相当大的不过呢，这一次的比赛巴塞罗那在客场呢倒是迎来了一场大胜，这场胜利非常重要。如果是在自家主场胜利的话，也许他们还不会这么的开心。不过呢，去到对方家里做客，而且呢以这大胜呢来结束比赛，会是对他们球迷来说以及球员来说是相当令人振奋的。而皇家马德里在主场的4-0大败给巴塞罗那之后，很多球迷也对于自己的球员球队的表现呢相当的不满。实际上呢，皇家马德里最近呢有着非常很大的这个困扰，或者是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他们现在新任的主帅班尼特兹并不是那么受到球员的喜欢。前一任的主帅安切洛蒂在2013年到14年，也就是前年的欧冠决赛，带领皇马拿下欧冠的冠军之后在上个赛季其实也带领了皇马打出不错的成绩，可惜到赛季末的时候呢他就离职了，而且上赛季皇马呢也只以联赛的第二名作为结束。那其实没办法拿到冠军，联赛冠军也好，欧冠冠军也好，对于皇马的高层来说其实是不太能够接受的成绩毕竟他们的球员阵容是相当豪华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他们的在冠军的竞争当中输给了巴塞罗那。上赛季巴塞罗那除了拿下联赛冠军之外，更拿下欧冠杯的冠军因此在这赛季呢，班尼特兹上任之后带来了很多的改动特别是把一些主力球员的位置以及过去的球风战术做出了大幅度的改变，这就引起了他们当家的球星 Cristiano Ronaldo C 罗他相当的不满因为他原本主要担任的是左边锋的位置，而现在这个班尼特兹来了之后，希望呢他担任中锋而且将这个 Bale Gary Spiel 从右边路呢移到左边路。这一些改动当然对球员来说是相当大的影响了。虽然他们这两个球员都是非常棒的球员，不过在哪一边来进行攻击，或者是由谁为主来主打这攻击，对于他们来说影响都是相当大的。不过到目前为止，皇马的这个改动的成果啊，虽然在联赛开始的时候踢得还算不错，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掉落到为这个联赛的第三名喽。近况这么糟呢，其实也引来很多的声音呢。会不会他在赛季结束前呢就提早离职、提早下课呢？这也是很多球迷关注的事情。不过不管如何呢，希望他们都能够赶快的振作起来啦。那另外一边大胜的巴塞隆纳，虽然梅西还没有完全的伤愈复出，在近日呢，好不容易呢有一点起色，不过他们依靠的现有的这些选手还是打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啊。其实在比赛这赛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状况是不太好的，因为一些条款的关系，他们新买的球员没有办法上场，然后呢旧有的球员又受伤或者是面临退役的问题，所以他们有很多从自己这个青训当中提拔出来的这些队员，大家都在质疑着他们是不是能够配得上这个甲级的水准呢，很多声音声浪的质疑。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表现以及成长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这也告诉世人呢，其实巴塞隆纳的青训营仍然是相当杰出的。这些喜欢巴塞的球迷朋友呢，相信在最近很开心了，因为听说他们官网又有特价了。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也许可以上去看看哦。透过海外的这个货运，也许这个费用也是不便宜，不过呢，比起平常时候贵上上的球衣，现在买其实是相当划算的。如果你考虑的话，可以上去看看喽。好的，音乐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欢迎回来 ，Audio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刚刚讲到了西班牙的国家德比，而这场国家德比当中呢，皇马的许多球员都受到球迷的抨击啊。而当然呢，他们的当家球星之一 Gareth Bale， 也逃不了这个被抨击的命运啦。实际上呢，他近况的确是相当的不好，而且呢，他生涯当中有太多的这些伤病啊，影响到他的水准以及发挥。不过就在最近呢，他好像找到了这个令他状态不好以及常常受伤的原因哦。他在 Twitter 上面呢发了一则讯息说，我以后不再开兰博基尼了，那会影响到我腿部的肌肉。我们知道兰博基尼是这个跑车的一种牌子啊，而且都是非常好的跑车。Bale 在今年夏天加入了一个英国的超级跑车球会，而且他实际上呢也拥有这个一些超跑名车。一辆呢通常要价都在千万以上啊。千万的话，其实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新北市或者是桃园新竹这些不是那么密集的城镇的地方，也许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咯。如果你有一千万的话，你会买超跑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买房子吧。好了，不论如何呢，他最近呢，之前呢，他有了这些跑车之后，他在 Twitter 上面就发布了一张照片啊，里面有他的跑车还有私人飞机等等的。不过在最近呢，他就表示了，我以后不会再开跑车啦，因为会影响到我腿部的肌肉。那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呢？这个听起来有点悬呢。开跑车还有腿部的肌肉常常受伤，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各位朋友，实际上是有的哦。在医学上面来看的话呢，因为相比普通的汽车，更追求速度的这些跑车啊，它通常驾驶室都比较矮啊，因为都是低底盘的嘛，那空间也是更小。而且这个离合器啊也通常会更紧一些，所以呢踩离合器的那一只脚啊就会有很大的负担。如果长时间开跑车的话，是很有可能影响到他脚部的健康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在这之前呢，他的威尔士前辈，我们知道 Bale 呢他是威尔士人，威尔士呢之前也有一个很有名的边路球员呢，就是 Ryan Giggs。吉格斯他是曼联的这个名将啊，现在也在曼联担任副总教练。我们都知道 Ryan Giggs 就是他的职业生涯非常的长，他在40岁才退役哦，也就2014年他才退役。 他职业生涯常常维持着良好的体能以及健康状况，这也是他能够担任这么长的职业球员的原因。而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因为非常喜欢驾驶跑车啊，而导致跟腱的伤病，所以当时呢，他的治疗师就告诉他，如果你继续不停的更换自己的跑车，那么你永远就不要想治好你的脚伤了。所以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忍痛割爱，不再开跑车。所以也许贝尔呢是听取了这些前辈的建议也说不定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英格兰超级联赛上周有什么样精彩的赛事内容吧。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曼城在自家对上利物浦的这一场大战了，两大豪门的对决。不过呢，最后同样是由客队带走了胜利哦。最后利物浦呢以4-1大比分击败了曼城，这的确跌破许多专家的眼镜。实际上呢，利物浦在换了新教练克洛普之后，是新教练新气象，所有球员呢其实都相当开心迎来这个新教练，虽然还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取得胜利，不过呢可以感觉到球队已经跟过去有所不同，战术或者是技术以及球队气氛上面都往好的方向前进。而曼城这边呢，最近则是许多不好的消息啊，因为他们两大主力的后卫以及队长孔帕尼受伤，还有他们的主力的前场中场球员鞋瓦啊，他也是受伤。因此呢，虽然曼城一直以来都是以兵多将广闻名啊，不过这两大主力的受伤是影响非常巨大，因为这两大球员呢都是无法被取代的顶级球员。而这场比赛呢，虽然是在曼城的主场来作战，不过呢，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掌握主场的优势，在上半场他们就以3-1来这个落后。这一次呢，最重要的就是，也许是两大教练在战术部署上面的这个优劣啊，导致整个球队命运以及走向。首先呢，是曼城他们在防守上面出现了很多漏洞啊，而且这些漏洞是，甚至是有点业余的哦。有点不符合他们球员以及这个联赛的水准的这些失误啊，导致呢利物浦总是可以得到很多好的机会来进攻球门。实际上利物浦这边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不过曼城并没有办法抓住这些失误给利物浦一个迎头痛击了。来看一下比赛当中的进球，上半场开场才7分钟，利物浦就把握了一次机会，制造了这个曼城后卫 Mangala 的一个乌龙球，让他形成失误。接着呢，他们的巴西中场 Coutinho 库迪尼奥呢又进了一球，而且 Firmino 这位巴西前锋后来也进了一球。其实这场比赛呢， Firmino 这个巴西前锋和 Coutinho 他们两个巴西人的合作是非常精彩的，这也显示了利物浦未来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两个球员架起的这个中前场连线也许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火花哦。在这场比赛最重要的就是利物浦的防守部署，虽然看起来好像曼城失去了这个很多好的机会，或者是他们在后防上有许多的失误，不过利物浦做到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就是他们在自家的后场来截断曼城的传球之后呢，透过快速的反击形成很多好的机会。其实他们有机会可以进更多的进球，不过也许呢球员还没有适应这种战术，或者是球员的把握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失去了一些不错的机会。但整体来看呢，利物浦在战术部署上面其实非常聪明的。他们呢，首先在防守上面呢不会耗费太多的力气，而是呢在好的时机做出好的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见得每一次呢都要很拼命的用着体能的跑动去压制对方，而是他们反过来呢，在属于自己的状态好的时机下才进行这个逼抢以及这个反击。不过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才叫做好的时机啊。而在好的时机，什么又是好的行动呢？这其实左右于这个教练比赛前对于球员的提醒，还有球员在临场上面的反应，以及呢平时的锻炼是否有足够充分的训练。在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利物浦呢其实相当的开心，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在积分榜上前进，而曼城则是跌到了积分榜的第3名。 而同时跟他们竞争榜首的这个阿森纳在本轮也输掉比赛啊，所以这两个原本排名前面一二名的球队现在变成三四名，而排名第一名的就是莱斯特城呢、啊。相当令人意外，莱斯特城在上赛季的这个时间点其实还只是掉落在保级区，没想到今年他们就成为了身处榜首的球队。教练以及球员的确是功不可没，而且他们现在的前锋球员 Vardy 这个英格兰国脚也是令人相当的期待，希望他们持续能够有好的表现。听几首歌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Audio Radio 黄金时代。在本段的节目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欧冠目前为止小组的积分哦。其实总共六轮的小组赛呢，目前已经进行完五轮了，所以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其实相当重要而且非常关键的。首先我们看一下 A 组， A 组这边呢，两大豪门皇家马德里以及巴黎圣日耳曼，毫无疑问的占领在这个第一名跟第二名的位置。至于谁会是小组的第一名呢，其实也要看最后比赛最后轮的结果。目前呢，皇家马德里13分，稍微占了一点点的优势。接下来看到 B 组，在 B 组这边呢，有曼联以及沃尔夫斯堡，还有荷兰的 PSV 燕豪芬以及莫斯科的中央陆军。其实每支球队并没有哪一支算是特别的强权，而实际上战绩也相当的接近哦。不过现在莫斯科的中央陆军呢已经没有晋级的机会，而荷兰的 PSV 以及曼联还有德国的沃尔夫斯堡其实都还有机会，因为他们积分差非常的接近，所以也是要看到最后一轮啊。接下来看到 C 组，C 组这边有西班牙甲级联赛的马德里竞技，还有葡萄牙的本菲卡，他们现在两支球队都是10分，不过实际上最后一轮呢才会决定谁是榜首，不过目前已经确定是这两支球队晋级了，就要看最后一轮比赛由谁作为小组第一，谁是小组第二。那 D 组这边有去年欧冠的亚军尤文图斯，目前呢11分排在小组第一，而曼城虽然近况不太好，不过在欧冠联赛上面表现还是不错的，目前以9分排名小组第二。这两支球队也是已经确定了晋级的名额，就看最后一轮的比赛谁能够取得小组第一的有利位置啦。一组这边巴塞罗那毫无疑问的以着小组第一已经确定晋级了，虽然才踢完五轮，不过呢目前这一组呢除了巴塞罗那之外，其他三队其实得分呢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巴塞罗那则是取得绝对的优势啊，13分的积分确定以小组第一名晋级。至于第二名的话呢，就要看罗马还有勒沃库森以及巴特这三支球队谁能够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取胜了、好的， F 组这边呢有拜仁慕尼黑，也是一个绝对强队，目前呢其实基本上数据上面来说已经确定是小组第一晋级了，因为第二名的球队虽然一样有三分的积分差，不过到时候呢拜仁慕尼黑以及这个第二名的奥林匹克即使积分相同也要比这个净胜球数，不过拜仁目前的净胜球数是14颗啊，已经是绝对的取得优势了。那这一组呢，这个阿森纳令人意外的目前只排在小组第三，当然他们还有晋级的机会，只要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取胜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不过呢现在他们离淘汰其实也是相当的接近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G 组， G 组这边有切尔西，切尔西虽然在英超联赛当中成绩到目前为止还不太理想，不过欧冠这边呢战绩还是可以的、目前他们以10分的积分跟波尔图呢都是10分排在小组的第一名跟第二名，晋级呢其实蛮有机会的，不过也要看最后一轮，因为第三名的这个基辅迪纳摩呢跟他们呢只有2分的差距，如果最后一轮这个基辅跟波尔图呢都胜利的话，那么切尔西就相当危险了哦。接下来看到 H 组最后一组，这一组呢泽尼特目前竟然五战全胜啊，也是所有球队小组赛的球队当中唯一一支五战全胜的球队，15分完美的积分排在小组第一名，已经确定是晋级了，而第二名的位置则是根特， 第三名则是西甲的瓦伦西亚，第四名则是法国的里昂。令人意外了，原本被看好晋级的瓦伦西亚跟里昂呢，目前竟然都垫在小组的第三、第四名，而且几乎是已经没有机会晋级了。瓦伦西亚跟根特呢，现在分别以七分跟六分排在二三名。这一轮呢，他们也是最后关键一战啊。至于里昂是已经确定没有机会晋级了，德尼特也许在这次的这个小组赛，甚至是淘汰赛的阶段，会成为令人意外的黑马哦。以上就是欧冠截至目前为止的比赛结果。令人最期待的这一轮呢，将在12月的上旬来到。相信呢，到时候呢，台湾也会有一些转播可以看。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些欧冠比赛的话呢，请一定要准时收看喽。好的，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Audio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消息。中华的五人制足球代表队呢，在最近从这个预赛呢算是脱颖而出，以这东亚区亚军的这个资格呢，晋级到2016年亚足联五人制的足球锦标赛。那这个锦标赛呢，其实算是五人制的亚洲杯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踢过五人制的足球呢？它的规则当然跟11人制会有些许的不同，但是主要的项目还是以着足球来进行。虽然球会小一些，技术动作呢，以及一些战术其实也不太一样，但是呢，其实反而更适合这些在台湾推广哦，因为它的场地呢，其实比起正规的足球场还要小，而且在街头就可以进行了。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台湾有曾经承办过世界杯五人制足球赛哦。主要的场地就是在台大的小巨蛋里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呢？在那一届的比赛，2004年的比赛，其实我有去现场看过啊。其实，在现场看球的比赛也是非常的这个刺激。虽然呢，台湾在那一届没办法晋级，不过呢，至少在对战乌克兰的比赛当中，我们有过进球，所以气氛还是非常好的。现在呢，2016年的五人制的亚足联锦标赛，是我们再次得到了这个机会哦。那其实以着亚足联光是亚洲区的范围来说呢，台湾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呢取得过八强的成绩。那八强的成绩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在这次呢，我们算是取得参赛权。这是在明年的年初啊，二月的时候呢，会在乌兹别克进行。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到现场为他们加油，不过到时候如果有电视转播的话，请大家也可以收看哦。希望这些中华队的这些选手们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好的，那讲到这个机会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足球的实力还是算是比较落后的，不过近年的进步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是11人制的国家代表队，或者是5人制的这些比赛呢，都有更多人开始去关注了。开始关注的话呢，就相信呢，我们整个国家队的体质还有未来的足球发展都会产生变化。讲到变化呢，其实之前呢看过一个关于这个巴西的足球之王啊，比利Pelé，有人访问他，就是说呢，请问你最喜欢你的进球，或者是你觉得你最好的进球是哪一个呢？Pelé 这样回答说，当然我有很多进球我也都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最好的进球会是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这个意思当然就最简单的，就是他永远不会满足于过去已经达成的成就，他永远在期待着更好的机会，永远在做出改变，永远在想着更好的明天。对足球选手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精神意志。我们可能毕竟在这种环境当中，很多的竞争，我们很可能会因为过去取得了一些成绩而自满。但我们知道比利他曾经带领过巴西国家队三度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这是前无古人。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有来者，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呢，这也是因为他三度带领巴西国家队夺冠，所以很多人都尊称他为球王。而他的精神呢，就是永远不会满足于过去自己的成就， 当人家问他最好的进球是哪一个，他说下一个。的确他在球场上呢也是用的这样精神奔跑到最后为止，甚至他退役之后呢也为了许多世界和平还有慈善儿童的这些社福机构呢做出很多的这种巡回赛，或者是为他们筹足很多的资金，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也许我们很容易羡慕他所拥有的天分，或者是他因着足球所带来的财富，或觉得他运气很好，生在巴西这样的足球强国可以取得世界杯冠军。但是这一切呢其实都不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在最近呢阿基方在这个教会当中总会长牧师呢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想跟大家分享哦。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说呢，比起长相更重要的是想法的值，比起想法的值更重要是行为的值。这里特别讲到长相呢，其实是泛指着所有我们外在所拥有的一切，看得见的长相，或者是这些环境条件，或者是金钱等等的。比起这些外在所拥有的一切呢，我们所带有的想法到底有没有好的值才是更重要的。而带着好的想法呢，接下来下一步呢，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以着这样的想法做出好的行为，毕竟这才是更加具体的。所以好的想法好的行为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宝物。当然有的人原本的内心跟行为就很好，拥有很好的值，但即使你不是一开始就拥有很好的内心跟行为，也许他比较差，或者是想法比较消极负面，即使这样的人呢，只要不断的造就自己，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话，100%也可以改变。所以比起我们所一开始拥有的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这也是很重要的精神，就像前面说过的，比利他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的现状，都是不断的改变，所以呢他更期待，每一次都期待自己的下一个进球会更好。带着这样的精神，希望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这样子来度过，永远不要期待自己所经历的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不断的做出改变，然后能够拥有好的想法好的行为，如此呢在生活当中来度过自己的人生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一个小时当中呢感谢各位的陪伴，在之后的节目我们也会更努力的为大家带来许多好的故事好的消息，请大家持续收听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